不能建立的意思。
真的，我说了这一个段落，这些篇幅重要是你要去区别一下，哪个意见是属于哪一边的，最后你再做总结，这里面这个进行的过程，最后再做总结。现在倒数第三行啊，倒这样一样，这个又是对方有这个说法。若未起身事啊，因民初定者。好，这个看法本身也要注意。这个看法本身是说，你如果你升起的身事，就是前五是这个身事啊，那就应该算是初定了，应该他不在，不能说他还在定当中。这个一样，这是跟前面那个看法很类似啊，就是说怒的这个初禅、二禅等等这些啊，是没有前五事的。那要是升起的升，记得这个升是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触或者那个乐，就内在的这个升的啊，他现在就是针对这一点。倒数第三行下面这个，他是针对这一点，不管是内在外在，对他来讲，你产生的生事，产生的生事呢，他认为这里就不在定当中了。所以很明显的这个看法是说，你要怒定呢，这个初禅二禅这些呢，就是不能有生事。好，但是呢，接下来去回答，此难不难哦，这样的责难呢，这个理由本身，他所提出的责难，这个看法本身或者这个理由本身，不能站不住脚。此难不难，为什么呢？有前因故。前因故是指一样前面讲的，认为可以有生死，初禅二禅这可以有生死。那有生死的理由是有这些生的乐受，明白吗？有生的乐受是这样的，乃至有刚刚讲的那些情难等等。刚刚才讲了这个内在的这个生的啊，这个清安的风大点点点点，它不但不会破坏定，还能够这里讲的随顺哦升起三摩地，所以这个看法很特别。那是不是释迦菩萨呢？你们可以多想想看，或者参考他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材料这样的。那从这一点来看呢，以我来看是对的。就刚刚讲内在的这一个风大哦，它的作用跟力量不会破坏禅定，不会破坏禅定，反而跟这个它的这一种堪能性，其实堪能性本身虽然说相对来讲有点劳动性，但是不是必然的。那倒数第二行啊，若未依止啊，这个又是一样反对的那个他们对方啊，又从另外角度，他们说呢，依止欲界生根，不因得生色界处事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非常像我刚刚跟你们解释的那个风大的转变。那但是他们提出的那个责难的立场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欲界的这个身体，我们欲界的这个身体就是生根哈，以这个做基础，就是依赖它，依赖这样的欲界的身体的根呢，不应该会升起得到色界的那种触的那种事，是这样。那注意哦，这是他的看法，这个看法到底站不站得住脚？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这样想好了，如果他是对的，那我们欲界的身体，你再怎么修，你所得到的这种处或者事，永远还真的是欲界的，这是他的内在的意思。那这样真的对吗？好像啊，那我们再看下去，缘清安事。这个标点也是要改一下，缘清安事怎么样呢？许生无过， 那这个到底什么呀？这个有点是，我觉得这句话是一直连下来，连下来，或者是他，我回答的人另外一个角度，那主要是这里有点，这里有两个稍稍不同的，啊，那后面这个袁清安是，倒是允许他可以生，没有这个问题，那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，袁清安是是，这是是，这个是简单讲就是第六意识。袁清安是，袁清安是就是由于清安而引生的是，或者他的所缘是清安而升起的是。这个总之都跟清安有关系。那他是是，就是心，也就是第六意识。这个，他们。可以接受，可以产生，这个没有前面刚刚念的那一行的这一种问题，因为那个问题是针对生根跟那个处，这个处一样是生啊，生处的事的事，是这样。好，那如果这样的看法呢，我们看最后这一行，这样子，接下来又是一个回答啊，回答，那这回答很可能是释迦牟尼佛的立场。如果根据他这样的，会怎么样呢？若尔正在无漏定中，正在无漏定呢，这就是正怒定了，正怒的无漏的禅定，这当中的处以及生死会怎么样呢？因成无漏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先看到后下面有个理由，物所立之怎么样呢？十四页，少分有漏。少分无漏，成为理师。先把他这句话后面这个了解，就是说，再看他，等一下再回到看他前面，就是说他认为呢，会变成有一部分是有漏的，一部分是无漏的，而这样的情况啊是不对的，在这个，从正理的角度看呢，或者经验角度看。是不能建立的，不能站得住脚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我们回到，还是回到第十三页最后这一行啊。这样说，正在无漏定中，处即生死，因成无漏。那么这是两件事，一个是处，一个是生死，是这样的。都会变成无漏，都会变成无漏。否则的话呢，就是有其中有一个是有漏的，另外一个就是无漏的。那这里的逻辑是有点顺着对方在倒数第二行的那一个看法。至于他们实际上那个关联，我们要想一想，要想一想。仍然是刚刚讲两件事情，一个是这个处，另外一个或者是这个身世，是这样的。所以，那个袁清安的事，在我们刚刚解释是第六事的这个意思，但是这里呢，他这个处。还有生死，总之就是两个，不论要不就是在讲第六识意识，要不就在讲这个生死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十四页的第一行，十四页第一行下中间说呢，无为理师，所以者何？许说生清安是觉知色。好，这个又是渐渐这个讨论的范围呢。从刚刚那个有漏无漏慢慢又扩展到什么呢？说这里说呢，赞同生清安呐、这个是属于七觉知里面的范围内。那如果是七觉知的范围内，就是说这是无漏的，它含藏的意思是这样的，含藏意思是这样的。那因此生清安，那就是一样回应到刚刚讲那个生处、生事或者处那些的。总之就是说是无漏，从这样看是同意，但是这个同意是到底是对方的意思还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。好，再看第二行，若未顺彼故说觉知，然后呢无漏一因，许如是说啊，这里实在很简略，很简略。总而言之，又是转个角度，若未顺彼，又转个角度，就是刚讲这些处或者是事 不管是身识或者是意识。那这里说，如果说这一些啊顺比，这个顺比应该是说水顺于觉知啊，水顺于曲觉知，曲觉知里面有一个字就是清安觉知啊，这样子。所以过说觉知，所以就是刚刚也算是这个曲觉知里面的那个部分所包括的范围内，是这样的。过说觉知无漏一因许论，到底它的范围有多大不是很清楚。若为许说变为契机，就是如果对方或者是我们这边说呢，如果同意这样的状况，这个会跟 经文有冲突。看第三行，如契机言诸所有眼乃至广说，这到底什么呢？这是首先是讲范围哦。那先再看下面第三行，下面此经中说十五戒啊，全皆有漏。那实际上这个戒有总共有十八戒，十八戒里面呢、有这个这一大部分，就十五戒啊，通通都有。那注意这个地方，如果是俱舍论的立场，在第一品、第二品里面说明有漏无漏的范围。那这个是这样子，就是说以俱舍立场说，那个无为法，无为法是无漏。那有为法通通都是有漏，除掉道地，除掉道地的内涵。我再说一遍哦，那个无漏它是怎么去看待呢？或者它范围呢？是从无为法去看，无为法的都是无漏。那无为法里面有一些是在这十八戒里面，简单讲就是十八戒的有三个戒，有三个戒。那三个戒呢是无为法啊，然后它是无漏，然后另外的刚刚讲无为法以外，这当然就是有为法了。有为法里面还有一个也算无漏，就是刚刚讲有为法里面呢属于道地的内涵的那个也是无漏。好，那总之除掉这些，剩下的通通都有漏，通通都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现在演示啊，它是十八戒里面的。十八戒当然就是那个眼耳鼻舌身，就是我们的六个根，然后六个对境，然后六个事嘛，这就是十八戒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里头呢，刚讲以我们现在演示来讲啊，这个眼示也好，眼根也好，它是有漏的，只要它不是跟道地的内涵在一起。比方我们现在眼睛看过去，只是一般的眼睛这样看，这都是有漏。这当下如果没有道理的内涵，那就是有漏。好，那现在说呢，此经中说十五戒啊，全皆有漏过。所以那注意这个是说什么呢？一样那个无漏的范围了，主要还是无漏的范围。那就是刚讲那个第一行哦，身清安，身清安到底是有漏无漏啊？前面是说它算觉知的范围内，觉知范围内那它就是无漏。那但是是可以这样说吗？身心安是眼耳鼻舌身啊，身啊，不管是身根或者身识啊，这样的，那或者是色身香味触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里有触的那个讨论的讲的范围，还有眼耳鼻舌身的身啊，当然还要加上第六就是四这样子。好，那注意这个还没完，第四行说无为经过，并没有跟经典上所讲的有冲突的这一种过失。为什么呢？此曰愚处及愚生事密意说，说这个有点复杂了。说这是一重又一重的啊，就是引的经文，但这个经文呢又有对它的一个诠释。第四行是说呢，这个经文啊不能从字面上去看，他说这里所说的这一些有漏无漏啊，他是说此曰愚处及愚生事，就刚讲的说它都是有漏，但是这是指其他的处跟其他的生事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其实很简单，如果根据刚刚讲说身心暗是觉知的，就是我刚讲的道地的内涵， 乃至有的是，当然严格讲来讲还不到灭地了哈，但是光是道地内涵就算无漏，这样讲就是排除了这个部分，是指其他的不在这个那个道地的内涵里面的，这样子大概是就是意思这样。那第四章下面如何无漏尽律现前，少之有漏，少之无漏。那现在回到所谓的无漏的禅定了、无漏禅定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灭尽定，或者就我上次有说到，如果是阿罗汉，他只有初禅，那他弄这个初禅，那他这个初禅到底有漏无漏？你不能说他是有漏，对不对？那但是说他无漏也好像，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了解还不够充分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记得无漏的定义是什么？在俱舍论是跟唯识不一样的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先看下去哈。第五行中间有个回答：其呀、不具实，是有何实？好，那么如果这个是我们的回答了哈，它的角度是说，这个无漏的尽律现前里面啊，这里面的有一些是有漏，有一些是无漏啊。那我们的角度是说，时间上不是同时的，就升起这个一部分是有漏的，还有呢升起一部分是无漏的，他们时间上没有同时。如果是那既然是这样子啊，那这样能够算是有没有问题呢？简单讲就是因为它时间错开来，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啊，没有什么不可以，也就是没有这个他们认为的一部分有漏一部分无漏这种困难。好，是这样的。那如果是配合这个无漏的尽律呢，因为我觉得也有可以用我们第六品有提到一个杂修尽律的那个部分，也可以这样思考的。杂修尽律那个时候我们有做一个表格，有做一个图表图解，就是那个多少个念是有漏，然后它接下来又多少个念是无漏，又多少个念，这样的。就它那个有漏无漏呢，有漏无漏或者无漏有漏这样的顺序，这样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但是他们不是同时的，不是同时。那么如果以当时那个情况来看、无漏的尽律它的前后是可以夹杂着有漏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先这样理解。那当然这里是讲知，然后就是不管它是哪一个禅，它这些知。看第五行的下面，若为喜乐不具起故，那这个部分开始又是另外一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知啊，禅知跟它的时间性的问题。现在说如果说喜乐啊不能同时存在，所以啊应无五知及四知理。那这当然这个立场是把时间性跟知混在一起，喜跟乐不能同时，那他认为这样就会影响我们这个五个知，就应该不能有五个知啊，应该简单讲就是要少一个，也不能有四个知，应该也要少一个。好，那回答此亦无过，为什么呢？曰容有，就是这个角度说呢，有喜乐知。那这个容有就刚讲，它可以有，可以有。那错开时间上啊，错开时间上，其实呢，从时间的角度说，从真正升起的角度说，其实从来没有同时具备这五知啊，初禅或者二禅具备那四知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容有就是说前后是可以有的。是这样，然后呢，如有寻跟有事这个状况也是一样的。那总而言之，就是没有这个问题，他的知还是可以建立，不管是初禅无知、二禅的四知。好，若为寻事欲许记起，这个立场也很特别啊。 如果对方说呢，寻跟事啊，可以是可以同时的，是可以同时的。请看这个倒数第四行哦，如果说啊，如果主张寻跟事啊，是可以同时升起的。好，于倒数第四行，于不计取，为欲于不成。这种古文也不是很难懂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就是在讲那个寻跟事啊，不能同时啊，这不计取。当时在就是提出这个不能同时的那个理由或者比喻，为欲不成，就当时所提的那个比喻啊，用来类比那个寻根事啊，在这里说，其实当时那个比喻啊，本身不能就站不住脚。寻根事不能同时或者能同时，当时用的比喻是什么？不知道记不记得？有没有印象？寻根事为什么不能同时？当时的比喻是什么？有没有人有找到？好，没关系，如果没找到就算了。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自己再把它看看前后连贯一下。倒数第三行说呢，我看看啊，对啊，第四行还没完，此非不成。好，那这里又是不同的立场。此非不成，这个词还是讲那个，我们的主张是寻根事哦，不能同时升起。此非不成，就是这个主张并不是不能成立，简单讲就是可以成立，但是所成立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寻根事不能同时。好，在这里说，心之粗细互相为故。我们的立场，寻根事之所以不能同时，就是这里讲的粗跟细不能同时。你要不就是粗，要不就是细，不可能说它又是粗又是细当下同时。它的性质上这里来讲也是有互相冲突的，所以呢，故不应聚起。倒数第三啊，又于不聚起，不能说过。就是说呢，对方所提的这些啊等等呢，对于寻根事不能同时升起，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办法真正指出他的错误在哪里啊。我再念一遍啊，又于不聚起啊，这是指寻根事不能同时升起，就对方对于寻根事不能同时升起，他们不同意啊，但是其实他们不能找出这里有什么错误。好，由此可说，一初五之减二三四立第二等。那这里是一个小结论，就是这些支啊，这些支呢，从初禅，以初禅为基础，那一个一个的把它减了二，减了三，减了四等等，那就一一的去建立。那么初禅有的这五支里面呢，减了第一跟第二就是寻根事，就这样，减二就是减了寻根事，这样去建立第二禅。那减三呢，一样是从初禅的立场去看，减掉了寻根事还有喜嘛，这是一定的，这样去建立第三禅。减了四就是寻事喜乐，这样去建立第四禅等等。好，倒数第一行，即有此理啊，初说五支。然后你建立前，建立后故，这八个字就是前面的那一行的意思哦。这样子，就是一次一次的减掉这些残枝，来建立后面的啊。无见减故，不说想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这个。这八个字啊，无见减故不说想等，这个是很明显的，对于刚刚我们那样建立的方式啊，是不同意的哦，不同意。那他的理由是说不说想等，这个好像又是很精简。那么这些字啊，其实注意哦，寻事喜乐乃至定，通通都是新说法， 从唯识学看，这些都是新说法。那新说法和心或者事啊，都是同时相应的。那我想这里不说想等，就是怎么讲呢？因为这里的想等一定是指那个有点我们讲的那个色受想行这些，不对，像触作意识这些，它也是新说法。可是为什么他说不无见解呢？我想还是跟那个新说法的特性有关联，所以我们下次再看看参考资料。最后这样说，或因说何故出为力无知，那这又回到那个初禅要建立这五个知啊本身。那现在说或者应该是提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初禅呢仅仅刚刚好就这五个知，不多不少。现在说若位，就如果理由或者回答是这个，若位啊此五知初定胜，故立为知。回到刚刚讲，就是这个为初禅为什么刚好就是这五知？那现在假设回答是说，就是这五个知，这五个知啊，对于初禅的帮助，这个知就是帮助他，就我刚刚前面讲的，它的作用，特性很明显，那那个力量程度都达到一个程度，这样子，所以呢，把它门力建立为知。那么其他的部分，其实我们前面就有说过，那个初禅等等他们的住办呢、啊，也有那个色受想行是无蕴的，也有无蕴的等等。那无蕴里面就有刚刚讲，包括还有也有其他的新说法等等等等啊、哦。那一些为什么不把那些拿来当做禅智？那这里解释就是这五个，以初禅来讲就是这五个啊、这个。对于初禅的那个这个知，当然有知长或者是辅助等等的这些力量。我们看十五页，那就是说这个假使理由是这个理由。十五页第一行啊，此不应理，此不应理。那么就是这个其实基本上是这样，就是说这个五个知现在只是去考究啊，为什么就是这五个字？那关于这个理由本身，理由本身要真正要去找到的是一个充分，而且就是必要啊。所以现在其实是一个逻辑上的判断，它的范围啊，还有它的特性，是不是能够恰到好处，不多也不少。那现在是说呢，如果光就这个角度说了，光就此五之初定胜。会有问题的，会有点问题。十五页第一行啊，说此不应理，为什么呢？念会能知啊，甚寻思过啊，是这样的。然后说虽有一类作如是说，然非古习诸鬼犯师共施舍故。然后呢，因审思者，那么在俱舍里面，俱舍论里面看到这样的话啊。这表示释迦牟尼对于以上的这个看法呢，他很明显的是很大的保留，甚至带有不同意。不同意就是这里第一行说，虽然有人这样子说，说什么说前面那个念会啊能知甚寻是，有人这样说，那这个是要讲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说初禅的那五知啊，看样子还不一定是这五知，你可能要改为念跟慧，因为他们的作用更特别啊。对不起，我这个断句我将断啊，念慧能知，能知什么？能知那个初定，能知初禅，他们的这个作用啊，还超过了寻根识。是这样的，念慧能知啊，就是念跟慧的力量啊，去就刚讲那个助长或者辅助初禅的作用还要超过寻根识。所以总之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那五知要改成念慧，寻根识那两个字要改为念跟慧。那释迦牟尼说，虽然有人这样说啊，但是这个不是他 所了解的那个就是这个毗婆沙师或者是阿毗达摩这些啊这样的。所以他说因审思者，就是说假使我们碰到这种想法，还有他们也提出很多理由啊，要很小心的再进一步去思考。那这个问答就到这里，就到这里。这个是对初禅的五知，为什么是这五知？这里很简短的这样的讨论。底下要讨论第二禅，第二禅一样有四知。好，第十五页第二行啊，中间说因说合法名内等境。这里这个问题很好，到底那一个字啊，叫做内等境或者内境，到底这一字怎么一回事？回答：此定，这个定是指第二禅，远离寻视、鼓动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重点哈，那就是他远离的寻跟视的鼓动，然后呢，它是相续清净，所以啊，合起来转名为内等境。这个字，内等境这三个字其实很好，为什么呢？那个等啊，那个等就是相续，相续，那个内就是远离寻视，这时候把寻视看成有点外的感觉。就是有点刚刚这里讲的鼓动，也就是劳动。那我们先要解释为什么这个寻视在二禅要把它等于说要放弃掉，是因为那个内容，因为寻跟视的内容跟所缘的对象，内容跟对象是缘欲界的。我们说过很多遍，初禅这两个知啊，就是缘欲界的，原欲界的这一些烦恼，这些粗糙的东西，同时认为他们是不好的，这个是它的内容。那现在二禅呢，不需要这个，二禅不需要再保有对欲界的这样的内涵，的这个思维的内涵。好，这个是这样子。那从这个角度说，它还有清净，这个是从。一样啊，这个清净这个字在这里是从内涵说的，内涵说的，一样是从所缘的角度说的。那为什么二禅这里它的所缘是这样子？为什么呢？本来这个从初禅到二禅，它的所缘呢是初禅本身，初禅本身是比较粗糙粗劣的，二禅是更清净的，更殊胜的，这是他的所缘啊。这个所缘比起初禅是比较清净，是这个，其实是这个意思的。这个清净不是毕竟或者就近清净，完完全全是相对的，完全是相对的。另外一个就我刚刚那个内，那么这个时候的二禅的喜跟乐哈，相对于初禅，我刚刚讲也有不一样。又不一样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内在的，内在的。那这因为它的所缘呢，是初禅的本身的状态，是这样的，还有二禅这样，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它的所缘，一方面是内，还有境。那它的相续所以是等，这个等也有带有刚刚那个第五个字哦，等那个等持跟定。有这部分，总之这个名字叫内等境。然后第三行下面哦，若有寻视鼓动，然后呢相续，还有不清净转，如果有这个情况啊，这个情况怎么样呢？如何有浪？所以这里把寻视用这个来做比喻，就我刚刚讲了，从二禅的立场去看初禅了的这两个字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还是相对的哦。如果是初禅去看欲界，那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。若有寻视鼓动，相续，不清净的。这个相续这两个字，或许也不一定是指刚刚讲的那个等，或许这个相续指我们内心的相续，心的相续是清净的。那这里就心的相续是不清净的，也有可能这样解释哦。第四行，若尔此因无有别体， 这又说什么呢？这还是在讲那个寻根式，或者讲不是，是讲内等境，对不起，内等境这一支。若尔此因无有别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好像内等境啊这一支，不过是建立在把寻式排除掉，或者把它，就刚刚讲，因为这样的原因，这样原因好像都是建立在寻式啊的有跟没有。如果是只是有跟没有，然后去假名施舍，把它叫做因为没有，把它叫做内等境，那这个内等境这一支就不是可以从寻式分离开来的，这个叫做无有别体。如果这个内等境如果只是没有寻根式，那它并没有本身自己的一个自体，这个是反话。因为我们的主张是主张内等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支，所谓独立是说跟寻式不一样。那这里的逻辑是说，如果根据以上讲，那会有这个困难，就会有这个困难，就是说这一支啊不能建立，不能作为单独的另外的一支。所以如何须有十一十四，简单讲就是这一支不能建立，这一支不能建立就算一算就没有十一个，就是要少一项。好，是故应说，所以从这个角度说，到底内等境真正的体性是什么？是故应说此即性根，所以把内等境这一支啊体性是把它理解为性根。性这个字啊，注意这个性这个字有它的特色。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出果圣人也有个状态，另外一个角度去看，就是叫做四正境，然后这个境就是性的意思。好，此即性根，那这个性根就是22根里面的其中一个根，也我们一般讲的五根五力啊，那其中那个第一个根。好，未若证得第二，进一步解释啊，我看啊，这不是解释，这是又是对方的一个反驳，质问。若未若证得，第二境律，则于定地亦可离中有生性生明内等境，这是对性的那个内容而去探讨。这几行啊，我们必须留到下次看，因为这里还有一些内容必须了解。就是第二禅的这个状态，为什么如果把这一支理解为性根，那这个性也不是一般的。就是他的道理对象是信什么啊？这里就是第五行这里讲的这样。